我是 Jake。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来谈一下，到底投资人在投资这条路上，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超越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绩效？我今天会从几个层面来跟大家一起讨论看这件事情。那我们先回到要讨论这件事情，先确认一下股神巴菲特到底以前达到了什么成就。他在过去60年，他的平均的投资绩效每一年的年化报酬率是20%。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概念？就是他的资产在过去60年每3.6年，就大概你可以抓3.5年，他大概会翻一倍。这个是72法则嘛，就是你用72除以你的投资报酬率，你大概就会知道你资产可以翻倍的速度。那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想象嘛，如果是以60年来讲，你去除3.5嘛，它大概就会有多少的机会已经翻了几倍的这种概念。那这更不用讲说它的本金其实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增加，所以它以指数次方一直这样翻倍翻倍下来，当然就是非常惊人，也成就他现在靠投资累积出这么巨大的财富。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20% 好像不多，那有的人觉得很多嘛，就每个人角度不一样。那某个程度告诉你20真的以数字上来看其实不是很多啦，但是它最难最难的一个点是长时间一直平均下来能够达到这个数字。这件事情就万中选一了，全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因为如果任何一个人一样在过去60年也是能够做到甚至 更好超越20%，那股神就换人做了嘛，就变成那个人的名字就不会是巴菲特嘛，表示没有嘛。因为就像股神他一开始也不是就家财万贯，他一开始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从他有的投资资金开始做啊，不是 一下来他就是全世界市场上最有钱的。那这个额外提一下，就是大家在讲说本金多其实赚得快，本金多才有可能这个赚到大钱，这件事情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啦。如果是对的话，那全世界最有钱投资最厉害的人应该是全世界最多钱那个人嘛。那你会发现全世界最有钱那个人他不一定是靠投资嘛，他可能是经营他的公司，他是靠股票嘛，就是这家公司上市之后水涨船高，身价跟着就是暴涨嘛。但是如果回到投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你钱多你就一定可以赚最多钱。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股神巴菲特他的优势好了，就是说他今天除了就是他过去累积出来的这个长期可被验证的绩效跟长时间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浮存金。浮存金这件事情是我认为所有投资人都很难跟他比拼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那浮存金我很快讲一下，就是他有很多保险公司嘛，保险公司那些未理赔的资金的来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有点像说他今天这些保险公司收了100亿好了，那他到未来的某一年他理论上会发生理赔嘛，那在做承保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都已经算好了，就是一定是保险公司还是有利可图，他们才会去做这个业务嘛。所以一般的状况是100亿收进来，那最后也理赔100亿嘛，那这个保险公司当然就某个程度不能讲没赚钱，因为他赚到的是这个所谓的时间成本。他今天这100亿收进来，他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的时候他才需要理赔嘛，那这个过程中的这个钱就叫做浮存金，也就是先存在保险公司，可是呢还没有这个理赔支付出去嘛。那没有错，未来的 某一天他一定要会把它支付出去，在正常的状况下。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10年20年，那他是不是就有一个免费的100亿的资金可以提供他去做投资使用？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就像你跟银行借钱去投资不用钱的概念，不用利息啊，也就是一堆保护一堆投资人把钱放在这个保险公司，可是你预期会发生需要理赔的时候是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嘛？那在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以这个保护来讲损失最大就是你的这个金钱的使用权嘛。但是当然啦，你这个是买一个保险嘛，这个概念你还是会做这件事嘛。 所以这个浮存金是一般投资人没有，但是股神巴特有、哦、那甚至呢大部分的时候这个浮存金投还是负数的，也就是说我今天收100亿进来，可是我最后可能 只支付了95亿或90亿，所以我公司不但赚到了这个时间成本，还有所谓账面上的直接获利，所以我只理赔90亿嘛，那我还剩下了10亿、哦、也就是说银行借钱给你，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说、欸、其实你最后还不需要还给银行这么多钱、哦、那中间这段时间钱都还随便让你用、哦、就是这种概念。所以为什么要开银行开保险公司，其实是、很赚钱很好的一个生意啦、哦、所以他有好几家保险公司嘛，然后最大的一家他在早中年的时候，其实那个 Gigo 嘛，这个保险公司是它一个很大的金库啦，很大的资产的来源、哦、那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很难去跟它比拼的、哦、这第一件事。那第二个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你过去自己的投资绩效也好、哦、让你也觉得说过去十年甚至长一点的时间，你其实也都自己有办法达到15-20，那当然就很好嘛，表示你有靠着这个所谓平均投资报酬率 20% 去靠近、哦、那这件事情长期下来你是会真的累积出很多钱的、哦、那你如果再认真去看一件事情，就是股神在早期的时候投资绩效比现在好很多、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在早年的时候投资资产，他需要找到投资标的机会的这个部位啊，哦、其实没有这么大嘛。你要知道他现在这个掌管的钱，虽然他现在都下面有一堆专业基金的他自己公司的经理人在帮他处理、哦、不过他现在的管理部位是以前的10倍100倍大，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太可能直接像我们一般投资人一样去市场上随便买进一档股票，根本就不够他买，讲直接一点都是这样、哦、所以你看他近5年甚至10年，他大概当然他偶尔还是会买股票，因为遇到这种非理性下跌的时候或者是大的事件的时候，其实当然他还是有很好的位置去买股票嘛。不过他真正在做投资现在都是直接整个并购或整家公司买下来、哦、所以他已经、不太一样的处理方式。那他 早些年他其实都还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做股票市场直接在现货买嘛。所以我们有他没有的优势，就跟他早年有的优势一样，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嘛。我相信没有人，就是以一般投资人来讲，你的资本投资的这个部位不会大到你在股票市场买不到股票嘛，或不够你买这个现象、哦、所以你还是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在市场上去挑选任何一档你觉得值得长期持有的好公司的股票、哦、这个是股神现在没办法做的，因为他投资不会太大。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结论的话，如果我们不要讲说他什么以前绩效好，现在绩效不好，或者是颠倒过来，我们就假设他其实 一路以来他的整个投资观念跟概念跟绩效都是一样的情况下，唯一的差异就是他以前部位小，现在部位大嘛。那他以前在部位小的时候绩效好，现在没这么好嘛，因为部位太大，他很难100%的买到他想要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状况就像他早年一样，我们的部位没那么大，我们可以轻松自在的去买任何我们想买的好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那这样其实你是很有可能去复制他以前的绩效，也就是他以前那些超过20%的投资绩效。那有一个很大的前提，你必须要先证明你的所有的方法、投资的策略跟逻辑都跟他一样嘛，也就是说你至少要先做到跟他差不多，你才有可能超越他嘛、哦、那我会认为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啦、哦、我们不用管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可以投资，你就是看这个百分比嘛、哦、所以你应该自己在5年、10年的这个平均投资绩效，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往15-20甚至是超越20、哦、不要想象这个1-2%、哦、其实有时候差这个一点点，其实都有可能让你的整体的绩效在长时间累积下来之后差异非常的大、哦、所以不要觉得不可能、哦、是有可能的，先做到跟他一样，然后我们 拥有它，我们拥有它以前早期的优势嘛，就是我们投资部位没有像它现在这么大，所以我们应该是有可能在相同的策略的情况下，我们会有机会跟它一样，甚至是比它更好。那这就是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的。